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爱人灵魂的心。洪尼牧师跟他的太太李李，他们大概看到了这一点。我说这些人信伊斯兰教的人都是在那个排长队进入地狱的人，他们晓得上帝的心，神爱世，甚至于差遣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而死，所以他们不顾自己，他们去那里服侍，他们去那里服侍。在我们 CCGM 当下计划要开展福音探访的时候，我们七月份要开始了，请我们牢记福音的探访的目的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就是爱，爱人的灵魂。只有爱才能使福音的探访的工作持续的延续下去。我很感谢主，我们有爱主的姐妹愿意来帮助，来计划，很好。但是我在想，我们可以持续多久呢？持续多久？北堂的三福的施工，从2004年到现在没有停过。从原来每一年只有一次的训练，一次三个月，一次的训练，到我们现在从前几年开始，一年有两次的训练。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会持久？怎么持久？他们每一个礼拜六的早上7点钟，以前是线下的时候，那时候在实体的时候，7点钟就来了教，冬天的时候天是黑的，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子让这个事工持续的下去，而不是说这位我们愿意来服侍的人离开了以后就没有了。我们怎么持续下去？就是这个爱，爱才能够让人持续下去。看下面一段，最长的一段。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个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早就求他，他必早给你水喝，给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了活水？我们的祖宗雅各从这个井里流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请把这个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记住，这么远打水，我刚刚讲过，很远的路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这话是真的。我们来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相当重要的一段，重要的一段。主前922年，南北国分裂，扫罗做王，第一任子王做了40年。40年以后，大卫做了40年。40年完了以后，给他的儿子所罗门也40年。死了以后，罗伯安这个国家就分裂成北国跟南国。那是主前922年。在北国里面就有很多的王，没有一个是好王。中间有一个王叫安利。安利他用两他连德的银子 跟撒玛买了一个这个撒玛的撒玛利亚山，这个山上面就盖了一个叫盖了一个就盖了这个山就叫做就他们就叫做撒玛山啊，撒玛利亚的名字，所以把它叫做撒玛利亚。那主前722年，北国被亚述亡了，被亚述亡，然后夺取了撒玛利亚，放逐了这边的所有的以色列人，把一些老弱残障的人留下来，把一些外族的人迁到当地了，所以他们就开始通婚了。南国犹大也在主前586年的时候被巴比伦王俘虏了，被亡了。70年以后，少数的人叫做余民 Remnant， 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们就很瞧不起他们北边的这个弟兄，他们是在南国人的眼中是撒玛利亚人，不但在政治上是叛徒，而且是混血的种族，那宗教呢受到了玷污。在主前400年的时候，撒玛利亚人在基利新山上面盖了一座圣殿，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跟耶路撒冷的圣殿来比，这两个都是山。但是在主前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个南边的这个犹大国，他们独立了一段时间。那独立的时候有一个王朝，一个家族叫做哈斯摩尼家族，他们的有一个叫做约翰许尔堪，他呢就率兵来基利山，把基利山的圣殿就毁掉了，所以这个就导致了这个犹大跟撒玛利亚人之间的仇恨。那到了主前第一世纪的时候，就证明就有人考古就证明，那他们在这个撒玛利亚的人，他们的信仰只信托拉，只信摩西五经，他们不接受希伯来的这个圣经跟其他的经卷，他们不接受。所以这边讲到的，我们这边讲到的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后面我们就会讲到，他们认为他们礼拜的地方在这个山上基利新山上，那你们的礼拜，耶稣的礼拜是在耶路撒冷山上。耶稣说，我们不是在任何的山上，我们敬拜是心灵跟诚实敬拜。所以这边我们看到了说，这个第十节讲的这个地方特别讲，你们若知道上帝的恩赐，上帝的恩赐，这个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可能就是指的 Torah， 指的摩西五经。但是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真正指的大概就是第十节，所以这个后面讲到，他必赐你活水。所以这个地方大概讲的就是，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就是上帝的活水，耶稣给了活水，给了活水。那这个对这个妇人来讲，他所想的活水，可能活水是那种源源流动的活水，对于干旱的地方是非常有价值的，非常有价值。其实耶稣更进一步的想要让这个妇人表明的是什么呢？耶稣他自己就是这个活水。我再念一遍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啊，当然就是耶稣自己了，他就找你就找求他，他必给你活水，给你活水。所以这句话可以这样讲，耶稣他自己就是活水。你若知道供应活水的和对你说话的是谁，就是这个活水，那他就早必给你活水。耶稣用活水来讲到他自己，来让这个妇女能够开始有兴趣，哦，你有活水。记住啊，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常常用我们人间的道理来说服对方，而是不断的要将对方能够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约翰福音第三章14节15节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把耶稣高举起来，人就信他，而不是说我的能言善道 让人信主，把耶稣举起来，耶稣举起来。三福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用天堂来代替永生，所以引起人的兴趣啊，进入天堂。你能保证你进入天堂吗？进入天堂，借助是否能够进入天堂，引起对方的兴趣，而且导致耶稣基督的救恩，从那个地方来讲耶稣的救恩。耶稣基督是传福音的重点，也是我们每一个讲道的重点。后面这边我画的，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这个妇女开始已经在动脑筋了，活水哦，活水。那他下面有很大的问题，他说我们的祖宗雅各要得的活水，还要挖这口井啊。你手无寸铁，井又深，怎么打水呢？啊，我们这个地方第十一节讲，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啊，其实我们要看这个原文或者看英文版。是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也没有很也没有这个这么长的绳子，你怎么打水呢？井这么深，你怎么打水？怎么打水？这活水从哪里来呢？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你大概是个骗子哦。那耶稣就开始慢慢证明他不是骗子，但是有一样事情是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开始对耶稣有一点点的兴趣，不管是怀疑也好，就觉得他，诶，你这个讲活水，对他有兴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个人的见证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传福音不只是要熟悉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把你个人的见证讲出来。当人看到你谈话的时候，他能不能够认出来你背后的耶稣？因为我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证明他就是真神。耶稣向这个妇人见证他是真先知。我们个人的见证不只是要在教会的圈子里面做见证，同样的也要在工作场所来做见证。很久以前，那个时候我在母堂的时候，被开始选立要做长老的时候，那我就建议说，这个长老的权利不只是按照圣经上这边讲的啊，一个夫人的丈夫等等等等，那其实还要调查一下，那这个人在工作场所的时候他的见证，可以问一下他的见证。我们很可能我们的人是两面的，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讲的所行的是一套，让人家觉得你好像像个人的样子，可能你在工作场合就像一个狼的样子，要占任何的便宜。所以我们的见证不只是在我们的教会里头，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圈子里头，也更重要的是在我们工作场合的见证。13节跟14节，雅各对这个妇人来说，他认为他是伟大的，雅各是伟大的，受尊敬的先祖。他所提供的水啊，明显的可以止渴，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耶稣却回答说，雅各的井的水虽然暂时可以解人的干渴，但是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所耶稣所赐的水又永远不渴，不但使人可以永远不渴，还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显然是指圣灵讲的，是指圣灵说的。只有圣灵能够赐人永远的生命，新的生命。约翰在这个地方是接续前一章，第三章，我们现在看第四章，看到前一章是说的，前一章三章五节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水让我们洗净我们，我们要悔改，洗净我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耶稣在这里很明显的是要带领这个妇人得到永生。撒玛利亚妇人还不能够了解，但是她却是想要耶稣所说的永远不渴的活水。耶稣在这里一步一步的引导撒玛利亚妇人更深一层的认识耶稣他自己，也就是福音的本质。 三福的布道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友谊，为的是要先要了解对方的情况。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就观察到这个妇人外在受到的歧视和孤立，那为什么一个人中午这么大热天你一个人跑？当然耶稣也大概知道他内心的饥渴，所以当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的时候，耶稣是有把握他一定会回答，因为他是孤立的。同样的，我们在三福谈到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发问的时候都很礼貌的说，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哎，就像耶稣这个地方，我们让对方能够没有防备的愿意回答。另外，这个约翰写这一本书，约翰福音这本书很明显的有一个意思，是要呼应旧约圣经的应验。神是借着神的话语来启示他自己，也借着他的话语启示救恩的真理。经文中间应验耶稣的工作正是弥赛亚使命的本质。我们来看这一段，我们看这个旧约里面，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写了三段，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要将水浇灌在口渴的人，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以赛亚书55:1，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进水来，都当进水。这些经文都描写一样事情，是描写耶稣跟撒玛利亚对话的情景，都在这个情景中间表现得出来。旧约和新约是息息相关的，虽然两约的在时间上面有断层，但是新约在建基于旧约之上，旧约神启示救恩预备救恩，旧约是根，新约是果，彼此是一体，两者绝不可分开。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往往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说我们不敢看旧约，我们看不懂，我们就看新约，那其实这个不对的，甚至于我们歧视旧约。那我们在我们亚特兰大，在我们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大的教会，非常大的教会，这个牧师也很有名，他越走越偏，越走越偏。前些时候他已经讲，我们不需要旧约，完全不需要旧约。弟兄姐妹，这是一种异端，没有旧约就没有新约，新约不可能从中间出来，不可能中间出来。旧约跟新约是息息相关的。新约的第一本书，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一个一连串的，是连续的。亚伯拉罕是祖先2000年，大卫是祖先1000年，到耶稣2000年1000年。亚伯拉罕在创世纪12章，他我要把地赐给你，让你的后裔增多，你要做为万人传福音。到了这个大卫，主前1000年，他的后裔要坐在他的宝座上到永远，一直到耶稣基督，是一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到耶稣，是讲到这个人。但是到了这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怎么说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讲到了这个耶稣基督是神，是神，更进一步讲他是永恒的神。所以耶稣的一举一动都是跟旧约相连，旧约证明他就是基督，也就是弥赛亚。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另一个也值得我们探讨的是什么呢？将软弱无力的形式主义的宗教改变成一颗能真正经历神、渴望新生命的心， 改变我们的心，内心改变我们的心，不只说我受洗以后我只是基督徒，我的外表我是基督徒，被人称为基督徒，是改变了我的内心。耶稣在地上服侍，很明显的是要打破传统的宗教，他像一个单独一个人来谈道，一个道德不好的撒玛利亚妇人来谈道，来呼召马太的时候，马太是税吏，马太请他到家里吃饭，请了一些都是罪人，但是耶稣在他们中间。耶稣在这个犹太人很重要的安息日，他治病赶鬼，而且圣殿对以色列人慢慢变成一个社交的地方，他把圣殿说这是一个祷告的殿，所以他处处的表现他破除人的传统，他转到了实体的聚会。其实我们现在想到，就是当我们开始转到实体聚会的时候，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我们当年在实体聚会的时候，我们礼拜天大家就过来了，都到一个地方来，好像我这个基督徒我的基督徒表现就表现在我礼拜天，很多人觉得说，哎，这个人每个礼拜天都来，就是一个好基督徒。那现在我们都在线上，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不大会用Zoom，所以有人在用Zoom的时候，他那个视像都没有开，都没有关，哎，就看到他们躺在床上，两脚一翘躺在床上。穿个睡衣。现在我们快要到实体聚会了。哎呀，我还要到这么远，还要开车去坐 bus 或者坐地铁。是我们对我们很大的一个考验。我们好像似乎已经懒惰成性。我们在线上聚会多舒服呢，坐在家里头。甚至于我可以一面吃中饭，一面吃早饭。但是现在我们到线上，到实体聚会，其实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考验。好，我们看15节到18节，生活上引起我们干渴，会在肉体的心灵上面表现出来。肉体的干渴是喝了以后还要再渴，那是短暂的满足。内心的干渴根源出于爱跟罪，内心的干渴是出于爱跟罪，这两者都是内心不满足是干渴的原因。耶稣内心不满足是受到爱的激励，他努力的去寻找接受爱的对象，当罪人接受上帝的爱的时候，他改变了他的生命，他的外在还是一样，但是他的心态完全改变了，悔改认罪，以至于慢慢的远离罪，成为圣洁。他整个 的思想完全的改变，虽然跟在以前的情况一样，但是他的想法，他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圣经约翰福音3:17说，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他来的目的是让我们得救，改变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有一个真正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这个世界，否则的话我们的盼望很短，这个世界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很短，我们的盼望是那永恒的，在天家的永远的那个城，那个新天新地，耶稣基督跟上帝在那里是面对面，我们跟他相见。基督干渴爱人的心，最后驱使他走上恐怖的十字架，担当世人的罪。如此的行为是何等的高贵，那是爱最高的表现。这种爱深植在神的本性里头，因为神就是爱。相反的，撒玛利亚妇人内心的干渴不满足是出于罪，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肉体的情欲捆绑了他，使他永不满足的干渴。当妇人向耶稣说，你给我吃给我水喝的时候， 耶稣立刻点出这个妇人的弱点，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这里。啊，这个妇人讲了一句话，他用了一个所谓的 political correctness， 用一个这个政治正确的话来说，我没有丈夫啊，我没有丈夫，他是真的没有丈夫。但是耶稣也说，耶稣没有说你说谎，耶稣没有说，耶稣反倒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而且是真的。但是耶稣显然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妇女的真相。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现在所有的还不是你的丈夫呢。耶稣为什么要点出这个妇人不可告人的事呢？显然这个不可告人的事情就是这个妇人单独一个人来井边打水的原因，这么远来打水，而且正中午打水，因为别人嘲笑他。其实这个是整个这个事件的这个关键点。要在向慕道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关键点是要对方清楚认识他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一点最重要。不是说告诉他什么是罪，而且让他自己认识他就是一个罪人。这个事情是很不愉快的，没有人喜欢被人说你是一个罪人。我以前在三福的时候碰过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跟一个军法官跟他传福音，说是罪人，那我不这绝不承认，他绝不承认他有罪，他不承认他有罪。但是耶稣就在这个地方，耶稣是为我们担当罪而来的，所以要清楚的讲明什么叫做罪，就要比喻讲，就好像那个射箭不中靶一样，不及也是罪，过也是罪，就是那个一定要在那个地方，你做的不对就是罪。不管你做的有任何地方，你过跟不及都是罪。如果这一点上面没有讲清楚的话，信的人其实是枉然的。虽然我们不能够像耶稣一样能够知道人的内心，但是确实知道世人都犯了罪。对方必须要同意点头，我是一个罪人。我们在传福音上千万不要有凑人数的心态。得救是上帝的工作，跟我毫无关系，我不过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做我该做的事情，做我该做的事情。我们传福音是因着神爱世人的感染，去爱还没有得救的事。这种爱的感染是由每日的灵修，借着神的话语跟神借着祷告的交通感染而来。所以每日的灵修，你以为就是每日灵修很 boring， 很 boring。我碰过有一个年轻的在德国的一个孩子，他说我要奉献，我说好啊，你奉献可以啊，我说我可以，我没有办法在你365天都在你旁边了，你要每天要有灵修，你怎么灵修呢？你灵修的时候写一个灵修笔记，你写以后写在这个电脑上，写在 Word 里头，每天给我，我就晓得你有灵修。结果过了两年，他有一天突然跟我讲，哎呀老师啊，这个很 boring 的，很这个没有趣。我就晓得他没有什么希望，他奉献也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果然他不奉献，每天早上在那个一个地方单独起来有灵修的时间，读圣经，读完以后默想，然后写一下灵修笔记，然后在那边花一点时间祷告，跟神亲近，晓得神今天一天要带你做什么，晓得神要引导你到哪个方向走，交托给神。所以我们的灵修不是一个很觉得是一个 boring， 当你觉得是 boring 的时候，觉得是无味无趣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跟上帝就很远了。所以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千万不要把读神的话语变成一种获得知识的来源，千万不要把它当作这个。更重要的是把神的话语活出来，天天的靠着读经，然后靠着祷告，把你的神的话语一点一点的活出来，先活在你的家人中间，慢慢一点一点的活出来。耶稣责备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不是他们不读圣经啊， 他责备马法利赛人，不是他们不读圣经，他们其实读的圣经倒背如流，而是他们活不出来，活不出来。今天我们用这一段的话语来耶稣传福音的典范，来跟各位分享，也值得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的传福音的方式哈。第一个，耶稣有四个步骤，请给我水喝。耶稣说，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喝我所赐的水就必永远不渴。最后这个妇人说，请把这个水赐给我。第一个，请给我水喝，是建立个人的关系，请你给我水喝。他没有说给我水喝，而是说请你给我水。第二个啊，他也必早给你活水，这是恩典。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是信心。这两个就是福音，恩典跟信心就是福音。最后一个，引导这个妇人说，请你把水给我，这是决志。从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身上分别看，可以看出来心灵的干渴。他们心灵中间干渴分别是出于爱跟罪。爱和罪一样，会使我们唇干口燥，努力的去付出代价来满足。爱也罪一样，驱使我们去寻求解决之道。但是因为爱的满足能够造福他人，所以爱的干渴是神圣的，是可以称赞的，是神所喜悦的，是大使命的动力。罪的干渴就好像吸毒、酗酒、沉醉在色情的刊物里面，永不得满足，最后沉沦到回籍、回家，毁掉自己，毁掉自己的家庭。因为爱的干渴，终日你给出去，你愿意给人家，造福他人。爱的来源是神本性的流露，而罪的干渴是终日的来取，我就是要，我要，我要，至终穷途末路，末日，自毁己身。弟兄姐妹，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一点，主要谈到的就是传福音的动力就是爱，就是爱。这个爱在我们心里面燃烧的时候，这个传福音就一直可以做下去。如果这个传福音是一种我该要做的事情 ，obligation， 我必须做的事情，这个传福音就觉得很困难，也觉得说怎么好跟人家开口。耶稣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说，请你给我水喝，因为那是很热的天气。特别是我们上个礼拜看了托尼王牧师以后，让我们有一点思想。他跟他的妻子跟五个孩子为什么会到这个战乱的地方，被毁坏的地方，建立他们的家园，建立学校，办学校，办这个难民的居留的住的地方，也买一块地来种素菜，因为那边的任何东西都贵得不得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也就是为了爱，上帝的旨意。当我们 CCGM 开始成立教会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哎呀，我们这个地方要成立教会，是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心里头，让我们能够愿意借助这个教会，能够去爱别人，把福音传给别人，让更多的人能够蒙福。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我要帮助我们，只是求你的爱在我们心中激发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用你的爱去爱别人，不管是在传福音上面，在帮助人上面，在各方面有你的爱的激励，不是我们自己，不想到我们自己，求你帮助，谢谢主，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